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呢，进到第六讲啊，也就是人悔改啊。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每一讲呢都是一个主语加一个动词啊。那我们每一次的主语呢都有不同。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讲过的前面的内容啊。我们最初讲到的创造，那当然主语是神，对吧？所以我们最初第一课讲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人啊。所以我们反复在讲两边。在讲到神的时候呢，比方说创造啊，是神最初造的万有，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受造者，而不是创造者啊。那紧跟着呢，堕落是主语是人啊。我们这作为神的受造物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从神而来，也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我们可以做自己的选择啊，甚至可以用这样的选择来抵挡他。啊，当亚当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呢，人就堕落了。啊，就之后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呢，都是生在罪中的。那紧跟着呢，审判就是神在审判啊。那人罪呢是有后果的啊，这样的审判呢是神所定的律啊，会带来两个后果：今生呢会有苦难，永恒呢会有死亡啊，也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啊，不单是地上肉体的死。啊，是永恒地狱和火湖的审判。那紧跟着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好消息，就是耶稣来，他来的目的呢，只做一件事情啊，所以救赎的主语是神，神救赎。那人无法自我救赎，我们上次解释了，因为永恒的生命代价极大，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婴孩，也就是我们马上要来的12月底要庆祝的圣诞节，也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但他不只是来，他也不只是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迹，他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付足了代价，受难，而且他复活了，付上了公义审判的代价。所以他复活了，说明罪已经被胜过了，死亡已不能拘禁他，不能把他留住，他活了。那我们每一个信他的都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样的盼望我们怎么得着啊？我们怎么能把这救恩呢变成自己的？所以神在忍耐的爱里呢，等候人悔改，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接受基督赦罪的恩典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最后的内容呢，就是耶稣受难与复活。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是用以赛亚书的53章啊，也是我们上一次的最后所读的经文。我们稍微看几节。53章的第四节是这么说的，他也就是耶稣呢，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啊，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这义仆就是耶稣啊，并且他也就是耶稣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很清楚地讲到了耶稣做的最重要的这件工作，就是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付的代价，而我们每一个人呢，要认识他才可能得着为义啊。那罗马书的4章25节也讲了同样的意思啊，就更加精炼。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这里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给出来，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足了代价。那谁才会得着耶稣赦罪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这堂课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谁可以得着呢？那在约翰一书啊，圣经的一卷书里，新约的一卷书里，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讲的，他说他也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注意在后面讲啊，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就很重要了。今天你有没有特别心里怨恨的人呢？你觉得这个人最不配得去天堂的啊？你心里，我不要讲出来哈，咱对大概有一个两个哈，甚至几个，对吧啊。那我可以告诉你呢，耶稣也为他死了。你信吗？你要信的，因为这是圣经的原话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是神所造的，对吧？你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就能够明白啊，两个孩子打架的时候是不是恨对方，恨到一个地步，就巴不得他出点事情啊。但是你作为父母呢，你觉得呢？你觉得两个都是你的孩子，对吧？神的爱在什么时候显明的呢？就是当我们还不是悔改的时候，当我们甚至还是他敌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在彼此逼迫犯罪得罪他的时候，他就为每一个人的罪死了，付了代价，哪怕是我们认为最不配得的啊，他也付了。那现在问题来了，那既然这样，是不是人人都上天堂呢？好像也不是，对吧？那中间差了，到底差了什么呢？到底差了什么？中间这一环到底发生了什么？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问题。耶稣为所有人都付了罪的代价，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避免永恒的审判呢？啊，这个问题我们底下有三个陈述啊，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用黑体把它标明出来。第一呢，是耶稣用自己的生命做成的救赎的恩典呢，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免费的礼物要送出来。那第二步呢，只有接受礼物的才能得着赦罪的恩典。第三呢，只有悔改的人，也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人，才会去接受这赦罪恩典的礼物。这是我们今天重点，一开始重点要解释的三个内容，每一步都很重要。说明呢，你会发现这里神并不是在找一个配得的人，注意了吗？我们常常的思维方式是在律法里哈，我觉得我做得到我就配得，谁有资格上大学呢？考试考得好的，你说我门门都是零分，可不可以说问他要不要我呢？你自己都不好意思问他要，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配得。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导都是在做到配得的逻辑里来得着恩典的，对吧？就你要得一样东西，你要付代价啊，这个代价可能是钱，可能是你的劳动，总之是有点什么东西。但是在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代价，我们没付代价，谁付的？耶稣付的。但事实上呢，我们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你悔改了，你否定了自己，你转向了，这个比做任何事情都难，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呢，我今天呢问你要一样东西啊，那你觉得呢？你要给我啊，你给我有两个条件，你才会给我。第一呢，让我呢替你扫门口的地啊；第二呢，让我跟着你，让我否定我自己，跟着你。你觉得哪一个更容易啊？扫地更容易，对吧？比扫地更重的事我也愿意干，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难处了。对，好，我们再来看啊，我们会看一段的有一点逻辑的经文啊，大家稍微关注仔细听一听啊，这个逻辑性很强的经文的。赦罪的恩典呢，是在律法之外赐下的。我用的是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极其重要，他把三个段落呢步骤呢全部讲出来了。他这里说呢，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用红字标出来的三个段落呢，讲到了第一呢，人是罪人，一个义人也没有，而且呢不可能靠行律法称义。第二呢，神呢已经做成了这个义，是在律法之外做成的，就他把自己放在律法以下，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现在他把礼物做成了。第三呢，只有借着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是你去换来的。好，那我们一节一节解释哈。那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义行啊和价值去换取救恩呢，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还是把自己放在律法的审判之下的，对吗？ 因为你只要做不到就得受审判，对吧？因为你说给我一个条件我有资格做，那问题是撒谎撒一次就是撒谎的，对吧？杀人犯杀一个人就是杀人犯，就是罪这样东西啊，你是就像这码头的船呢、啊，是用一个很长的铁链拴在码头上的，你觉得断几环这个船会飘走啊？断一环啊，断一环。所以我们任何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我可以做才有资格，你就把自己放在审判之下的，只要错一次审判必然要来，因为你要接受的是这样的一种称义方式，对吧？这个很公平，对不对？所以今天什么样的人应该去教会啊？或者来教会的人，你听见的信息是怎样的？是说你看我是个好人，所以呢那些逼迫我的人他们最坏，他们没有资格来，我有资格来，是这样吗？还是什么？再想一想啊，我们等会儿就要看。所以首先你如果觉得我是好的，我有资格，我是个好人，我做了很多善行啊，所以我去教会我应该被神接纳啊，那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只要找到一次你做错的，你就没办法进去了啊。好，现在呢神知道我们的难处啊，他自己成为人，满足了律法审判的要求，把律法之下的罪人全赎出来了。注意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不是单为基督徒的罪，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全都付了代价。现在就意味着呢，神有资格把每一个罪人从审判中赎出来，因为公义的代价已经付足了。那现在呢，这样的恩典是放在律法之外的，因为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的，你不能把自己再放回律法之下去，你放回律法之下那就一定面临审判。所以神可以借着怜悯把救恩当作礼物送给人，使人与神和好。好，那这样的一个礼物给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义啊，既然是在律法之外显明，这个义是什么呢？付足代价的赦罪的恩典是在律法之外显明的，他就不是按照行权律法的方式去找配得的人，而是按照赐下恩典的方式去找相信的人。大家能分别这两个的区别吗？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就不是按照行权律法，注意权这个词，不是说我行了律法，你不是说我100天没撒谎，今天撒第一次谎，这个没有意义。你去跟法官讲不了这个事的，你不能跟法官说我活到40岁一天都没犯罪，昨天才杀第一个人，法官不会听你这么解释的，对不对？你说我40年没杀个人，杀一个第一天杀人你就抓我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听你的？没有的。行权律法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吗？什么叫杀人犯？一个都不能杀吗？不对吗？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我孩子说，你孩子说，我就是隔三差五的杀次谎，又不是天天杀。你会这么说？哎，你是个好孩子，不经常撒谎。你会这么教他吗？你说一次都不可以，不是吗？行权律法我们尚且知道，对孩子会这样要求，你怎么会有哪里来的胆量跑到上帝面前去说，看我这个好人律法都全做到了。且不说我们外面做不到，里面更是做不到，对吧？神是看我们的心的，他说你里面骂人就是杀人，我们哪一次没骂过？所以我们如果还依然把自己放在我行权律法有资格配得的这个角度呢，你永远不会去接受他赦罪的恩典。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跑道，你得先从前面那里出来，然后你才会看见，哦，原来他已经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把所有的都做好了，现在他在等，等一切相信的，他好把这礼物送给他。所以你现在知道，你要接受这礼物，先得放下自己的义，对吧？就好比我们上次讲到的， 亚当夏娃要穿上的皮子的衣服，他得先怎么样？他得先脱下无花果树的衣服，对不对？无花果叶子的衣服他得先放下来，那是他自己做的。你得先承认我做不到，这个叶子是不对的，不好的，我才可能去接受它的。好，我们来一个个看啊。那救恩是一个免费的礼物，白白赐给所有的人啊。你说你不能空口讲啊，我给大家经文来证明哈，这是上帝自己讲的啊。我用了这几节经文，诗篇49篇的6到9节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首先把我们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换取救恩的心彻底打掉了。你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天堂的入场券，就是这么简单。地上最有钱的人也做不到，因为这个代价实在太大。这个道理呢也没有那么难理解。地上最有钱的人，如果今天查出了癌症晚期，你可以让他再多活十年，你觉得他愿不愿意把钱都给你？他愿意的，对吗？换十年都可以要他所有的钱，这个钱有什么价值？你来告诉我。买得来永恒的生命吗？不可能的嘛。好，罗马书三章的23节到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恩典对应的就是白白的称义。所以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耶稣救你，然后这个救恩是要白白送给你的，是一个恩典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是我最喜欢的几节经文之一啊，会很好的鼓励大家。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的爱在耶稣身上充分的显明。他怎么显明呢？他连生命都肯给你，他其他你所地上所需的他不肯给你吗？注意，给你的前面加了什么形容词啊？白白的。神为什么要特地强调白白的呢？就怕你自己拿东西去换。真的是这样，大家不要认为我好像拿东西去换是件好事啊，在神那不是好事啊。启示录21章的6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这就是耶稣说的话，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方，口渴的人也就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然后生命泉的水是白赐给他的。阿拉法 Omega 是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就说明他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好，那我们最后再看啊，信的人就得着了。那既然是白白的，谁能得着呢？信的人就得着了。我们把罗马书三章的那一节再拿出来看一下。就如今神的义啊，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三章二十节，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二十一节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注意，神的义是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你了，而且是没有分别。你很可能会很恨一个人，但是过了两年你发现他也信了耶稣，你该怎么办呢？你该原谅他啊，因为他也是得着耶稣赦罪恩典的啊，并没有分别。注意啊。好，人的善行呢是不能用来换取救恩的。去天堂不是因为我是个好人，这个话对很多人很冒犯啊，但是我还是得讲啊，因为呢我不讲我就不忠于神的话了啊，而是我接受了耶稣赦罪的恩典，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啊。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说你吧，就是我吧啊，假设我今天死了，你觉得我在天堂门口有个天使拦着我啊，他问我凭什么让你进去呢？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说我做了很多好事，我在教会传福音的。我是传福音的，他让不让我进去？他不让我进去。为什么？因为信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对。 我说我信了耶稣，不是我有资格进去，耶稣有资格进去，我就有资格进去，因为他是我的主嘛，主人在哪我就在哪嘛，是不是？阿们，对吧？主人替你担当一切嘛，不是吗？想一想那个方舟，方舟里的八个人，他们是不是跟外面人一样？他们都是罪人，那他为什么没死呢？方舟替他经历了洪水的审判嘛。我们就藏在耶稣这个方舟里嘛，是不是一样的？你藏在里面，他审判了，他替你担了，你就活了嘛。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是这么讲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因为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是神的话，他反复在告诉我们，不要去拿自己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去换那个无价的。耶稣的救恩如果有可以标价，那我们真是亵渎他了。他真的是无价的，正是因为他是无价的，所以神要的根本不是外面的，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真的信他。所以你花钱不要去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地上的日子啊，就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我们身上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帐篷，真正值钱的是住在里面的那个你，这个帐篷有一天你会离开的，你是赤身而来也是赤身而去，你没有带什么来不会带什么去，活着这段时间够吃够穿够了，问题的重要的里面那个人未来要去哪里呢？这是神在这里讲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那个主体就是里面这个人，你要去接受他给你预备的白白的礼物，赦罪的恩典。那谁才会接受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逻辑一层一层往下，谁才会接受？只有悔改的罪人才会需要赦罪的恩典，不是吗？赦罪的恩典谁会需要？悔改的罪人吗？我举个例子啊，假设呢，我今天我们这个课上完，我一出门我去坐公交车啊，在这公交站头我看见一个人，我说哎呀，我有耶稣赦罪的恩典给你，你是个罪人，你要不要啊？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瞪你一眼，对吧？你才是罪人，对不对？对，不是吗？是不是？为什么他不要这样东西？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是吧？啊，你们有没有给孩子吃饭的时候，你发现追着他喂啊？啊，什么时候追着他喂啊？他不饿，什么时候你不用追着他喂啊？他饿死了，是吧？你摆什么上来他都吃。对，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的啊？马可福音的一章，约翰下监以后啊，就去坐牢以后呢，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传道的最初的信息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我们下次要讲，就是主会再来的。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那个时候耶稣说天国近了，就是他来了，第一次来其实天国就到了，要悔改，悔改才可能信福音。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路加福音24章45节到47节，照经上所写的，耶稣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今天神的仆人在传什么道？还是悔改赦罪的道。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语全部的信息。我再告诉大家什么好消息，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你要悔改接受他赦罪的恩典。所以人饿了才需要粮食，人渴了才需要活水，人只有知道自己是无助的罪人，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才需要被赦罪的恩典，对不对？这逻辑非常的简单，阿们。我不知道自己是无助的罪人，我不但知道自己是罪人很重要，你得是无助的罪人， 什么叫无助的罪人？你不能靠着自己的行动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举个很著名的例子啊，不需要大家对圣经了解很多。卖主的那个人叫谁呀？叫犹大啊，对圣经再不熟的人也都知道，是吧？犹大死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这个问题有谁能回答？知道，对不对？哎，你说他知道是罪人，怎么不上天堂呢？你一定在天堂见不着犹大的。为什么？犹大是怎么来对付他的罪的？他对那个大祭司说，他说我卖了义人啊，有罪了，流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他从大祭司那拿了30两银子，就是为了30两银子他把耶稣卖了。最后他突然意识到他错了，他真知道错了。最后他把30两银子丢还给大祭司，他出去吊死了。而我以命还命可不可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很值得学习啊，这个很值得警惕，千万不要这么干。神为什么要你死啊？你这么干就意味着我死都不要你的救恩，不是吗？如果你孩子已经饿得快死了，他看你做的饭一眼，我死都不吃你的饭，只能说明什么？他就是不要你，不是吗？是不是？你饭摆在那，他不要，不是说他不饿，是他不要你，他要他自己的方式。所以在这儿，人无助的罪人的意思是，今天很多的宗教也告诉你人是有罪的，不是吗？那佛教也说人有贪嗔痴嘛，不但看见人有罪，还看见罪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对不对？贪嗔痴哪一个警察会抓你啊？没有一个嘛。问题是他为什么给不出真正的真理呢？因为你如果能靠自己的行为去解决罪的问题，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呢？是不是？对吧？我们想一想，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耶稣在地上做的所有的善行，哪一个不是特别大的神迹啊？五饼二鱼，很多人都熟悉的吧？喂饱了多少人？5000个男人，全部小孩、妇女加起来得将近1-2万人，就5个饼2条鱼就喂饱了。瞎子能看见，瘸子站起来，大麻风得医治，瘫了38年的瘫子都站起来了，死人都复活了。问题是耶稣做这一切的事，他自己不用死啊，是不是？他只为一件事死了，就是你的罪，我的罪。我们真的如果只是要地上这点事儿，耶稣何必死呢？所以我们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而且我真知道罪是错的，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你首先得知道自己错了，其次知道我解决不了这个错，你才可能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啊。所以悔改才会带来对耶稣赦罪恩典的真正的需要。恨恶罪，而且是恨恶自己的罪，你才会信基督，哎，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比喻啊，一个例子。这是我们今天的下半部分的一个主体的内容。我们会用4个故事，圣经的4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两个人的形象。两个。然后呢，圣经因此呢就把地上的人呢分成了2种人。信的和不信的。无论什么肤色，无论钱财啊、智慧啊都不重要，其实就2种人。第一个也是我认为圣经讲的最清楚的例子之一啊，就是浪子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的15章。这个比喻实在讲的太清楚了。一个父亲呢，他有2个儿子。好，我先把经文给大家读一下。第一，15章的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呢，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故事的开头， 就是讲一个罪人是怎么来的。所以小儿子是个什么形象呢？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的形象。他最初的起点是自己选择罪的路，而且在罪的后果里又去投靠世界，世界却没有帮他。在这儿呢，我想强调几个背景的信息啊。在犹太人当中呢，父亲没死就要求分家呢，是大不逆大不敬啊，是悖逆很重的，就相当于咒父亲就可以死了。然后呢，他拿着这个钱呢，你注意到他立刻就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一切所有的往远方去，说明一个什么事啊？他一天都不肯在这待了。一切所有的意味着什么？他永远不想再回来了。在座都是做父母的，如果你看着你的儿子在做这件事情，你的心是怎样的？你的心在流血是吧？他把一切都包起来，他并不是说，哎，你的我的钱你替我看好啊，回来还有利息的啥的，我翻先去外面玩几年。他是一分钱也没有留下，一点东西也不留下。去远方的意思就是我最好离得远一点。他觉得我们跟神在罪里是不是这个关系啊？我们就想跟他没关系，对吧？想要的就是他给我们的祝福，对不对？阳光雨露最好天天有，什么各种地上的供应最好天天有，最好他别到我面前来。这人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在罪里就把一切都霍霍光了，就是这样，没了，而且遇着饥荒。一个犹太人去放猪，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呢？猪肉他都不能吃的。问题是我们在最终一开始寻找帮助是从哪帮？从世界嘛，对吧？世界会帮人吗？世界是奖励胜者和强者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对不对？奥运冠军是赢了才能得冠军的。你说我次次输，世界说，哎呀，你真的好厉害。会不会？世界不可能帮助你。你输了，世界就不可能帮助你。好，我们再看。他醒悟过来，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一段就是悔改的全过程，我要多花点时间解释了。我们看几个点。第一，悔改的起点是什么呢？是从心里醒悟过来。注意我用红字标出来的醒悟过来。醒悟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原来是瞎的，现在看见了，对吧？我原来没想到，我原来没看见的事现在看见了，这叫醒过来了。好，这时候呢，他会做一个动作，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就我醒过来知道什么？知道我错了，我原来一分钱都不留，全部打包带走到很远的地方，按我想的方式去生活，这个错了，我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所以在这儿呢，悔改的主体是谁啊？是自己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对别人的责备和定罪不会带给我们悔改的心。好，大家把自己放在小儿子的立场啊，我让大家想一想，你把自己啊放在小儿子的身份上，你觉得你一开始就会醒悟过来，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吗？假设是我啊，我会说，我那些朋友实在太坑人了，没有一个靠谱的，这些朋友实在太不地道了，上帝你什么时候惩罚他们？你怎么不降个雷把他砸了呢？是不是啊？我是个愚昧人哈，我会这么说的，不是吗？但问题是，我这么说完以后，你觉得我在哪？我还在猪圈吗？是不是？那些朋友靠不靠谱是他跟神的关系，是吧？我没有说那些朋友靠谱啊。那他跟朋友娼妓败坏家产的时候，不是说那些人对啊。但问题是审问的时候， 在死了以后，每个人站在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台前，你可以说就是那个娼妓把我给坑了嘛。神说下一个就轮到他，先说你的事，不是吗？问题是我在猪圈里，我为什么要管那个朋友跟神的关系？我要管的是我什么时候从猪圈出去嘛，是不是？猪圈很开心吗？世界不帮助你，你很幸福吗？神那么好，那么多的祝福放在那，你不要吗？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抓住别人的过犯对你有什么好处？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可能坑你到一个地步，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他可能可以数落十个人出来到神面前数落，你觉得上帝会听吗？上帝可能会问他，你自己不要得救吗？你抱着这些苦毒很开心吗？悔改的主体是自己，朋友们，自己是个罪人。小儿子不是醒悟过来，我终于看清楚了人呐，世界太险恶了，这不叫醒悟过来啊，这叫还是世界的方式。醒过来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听过这样的悔改，打引号的，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太善良了。对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哈，我一下顿时语塞啊，我该怎么说呢？我以为他真的醒过来了，他说这么多年我终于明白了，我太善良了啊。行吧，行，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悔改是先对着神，然后是对着人，对神的敬畏带来真正的悔改。注意这个小孩，这个小儿子，他在心里已经做了一个祷告，他在猪圈的时候就说了十八节，对吧？十八节他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时候是他脑子里想的，他把得罪了天放在先，得罪了你放在后，这样的悔改才是彻底的。我们犯罪啊，不单单得罪别人，更是得罪神。你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比如说你的大儿子打了你小儿子，你觉得只得罪了弟弟吗？他不得罪你吗？他首先得罪的是你吗？不是吗？你生他们是让他们打架的吗？你说打得好，你会这么说吗？不能因为你不在家，他打了就只得罪弟弟。不能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彼此伤害就以为只得罪人。上帝不审问吗？他不记下来吗？所以跟神的悔改才是悔改的根基啊。为什么我把这点强调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惧怕人，我们会到人的去认错的，对吧？然后让孩子知道他要不认错呢，今天这顿饭是吃不上了。他会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对，他也会说对不起的，对吧？对，他会跟神跟人认的。他跟人认的时候，他的心是不服的，是不是？心不服，神就没有收到，这个悔改是假的。我们为了挪去一些罪的后果，也会暂时妥协的。只有你真知道错了，这样的真知道其实只有你自己和神知道，你不用去到人那找证据，这样的悔改就是彻底的。然后在人那，他一定会看见你变了。好，第三呢，悔改是从心理谦卑开始的。心理谦卑是什么？我不配嘛，对吧？第十九节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注意，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还在猪圈。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场景？他不是说给人听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要显明我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会说，哎呦，对不起，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我再看一下你们是不是都听到了啊。他在猪圈说给猪听吗？他在猪圈做的决定是在里面真的决定，这个决定上帝才收得到。他说我不配，所以他说这番话说了两遍，第一遍是在猪圈自己对着神说的，第二遍才是在家里对着父亲说的。那只不过是个外面的结果，人的悔改里面没有转变，外面的结果做了也白做，因为是假的。神要看你外面还是看你里面呢？神要看你里面。 神如果收不到你的心，你外面做了也是没有用的。但相反呢，如果你里面开始自己明白错了，你要做一个什么？你要做一个心里做个决定，就悔改是起点是吗？我醒过来，哎呦我知道错了，哎呦我交朋友交错了，哎算了，还是在猪圈待着吧，哎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意义。决定是什么？我得起来，我得离开猪圈，我得回家，我不要在最终待了。那些朋友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他们的关系，反正我要离开他们，我现在离开也来得及，还没死吗？我现在要回去，我要转离罪归向神，这是悔改的重要的转折点。很多人知道罪不对，也知道自己错了，就是站不起来，跨不出这一步，始终被罪拽着。哎呀不行，我还得做，哎呀不行，我这朋友我离开他我活不下去了。然后注意啊，光心里的决定是不够的，心里的决定必然带来外在的动作，他起来他回家。所以悔改全过程是醒过来，知道错了，心里做了一个决定，转离罪转向神，然后有一个动作，我起来回家，猪圈里什么我都不要了，反正我也是一无所有的。这就是悔改的全过程，这样的一个悔改必带来救恩，你必得着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往下看浪子比喻的第三个部分啊。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好，注意在这里呢，我们要看父亲的形象，父亲就是神的形象啊。这个故事里有三个人，父亲、大儿子、小儿子，各代表三个不同的形象。父亲是神的形象，小儿子是蒙恩的罪人的形象，就是信的人的形象，大儿子就是不信的人的形象。好，父亲的形象呢，慈爱包容，他盼望孩子悔改回家，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他盼望呢？有什么证据啊？他相离还远就看见他了。那个时候有没有电话的？你现在拿起个电话打个手机，哎呀爸爸我错了，我给你认错啊！我这几十年了，我十几年了，我把你钱全亏光了，现在我能回来吗？那时候没有的啊。这小儿子应该也请不起个人替他回去报信啊。那这小儿子哪天回来，父亲怎么知道呢？父亲怎么知道？父亲只有一个可能才知道，就他每天都在村口等着，不是吗？是不是？你知道你的父，天上的父每天都在等你做决定吗？每天，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这个父亲每天都指望，也许今天我在村口能看见这个儿子，所以相离还远他就看见了，说明他没有走神，是不是？也可能看着看着那累了，坐下来跟另外一个老父亲下会棋，下着下着发现儿子来了，他每天都在看，而且每天只往外看。然后呢，他还有个动作，相离还远就已经看见儿子，且跑去抱着儿子的颈项。他多大岁数了？老人家跑步不是一个常有的事啊，对不对？尤其这个父亲啊，在中东那会儿啊，在早先那会儿，他是族长的时代的时候，这人是很尊重老人家的。那白发人说话的时候呢，大家都要站起来的啊，就是所以中国古人也是有尊重父母、孝敬父母的这个传统的，对吧？这个不单是中国人是这样，因为神的十诫里面就有孝敬父母一诫啊。那老人家他很受人尊重，你看没事他老往外跑啥呢？ 你会发现这两个形象是合不起来的嘛，不是吗？跑是很失态的嘛，跑对老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嘛。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等不及了，他特别特别想见到孩子，不是吗？曾经有人问我啊，小孩小年轻问我，那这个爸爸怎么不去找他呢？啊，我抬杠啊，说这个，那这个爸爸怎么不去找儿子呢？啊，我想问大家，我那天我就问这个小孩哈，我说你跟你朋友在一个最不好的地方鬼混，你爸还能进去吗？他就不吱声了。大家明白了吗？神只能走到这一步了，他总不见得跟我在罪上有份吧，是吧？他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难道老父亲也去跟着小儿子的朋友生活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老父亲能做的就是到这里了，他把赦免的恩典全部预备好了，他每天每时每刻在那里等儿子回来，见到了以后就赶紧跑出去，是他往外跑的，朋友们。所以等会我们会看见，包括那个大儿子也是老父亲先出去的。你们要知道神的形象啊，就不会再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神比你想的最好的人也好无数倍。父亲啊，还有一点，没有按照儿子应得的惩罚来对待他，相反与他亲嘴，而且给他预备了袍子、戒指和鞋。亲嘴是中东的贴面礼啊，是特别尊重。你看那电视里啊，两个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在中东哎，贴面礼。那问题是，如果一个领导人刚从猪圈出来，另一个领导人会怎么想呢？啊，说哎呀，上当了，不早早知道今天不去跟他行亲嘴的礼了。为什么老父亲会去啊？只有谁才不会嫌弃你儿子？只有你自己嘛，不是吗？你儿子做了罪恶的事，浑身脏兮兮的，你的邻居看他就躲，只有你才不嫌弃他呢。预备袍子，预备戒指，预备鞋，你觉得父亲心里有半点对他的定罪吗？我以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曾经默想我自己啊，我想假设我是在父亲的位置上，我可能也会给他袍子鞋，但是我会拉着他的手啊，跟他哭一顿。我就是你这么些年，你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吗？啊，你说我这，你知道我这为了你啊，是流了多少泪吗？啊，对我头发白了多少，你知道吗？就为了你啊，啊，这老父亲有半句这个话吗？你知道神的赦免是全然的吗？人的赦免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有的时候会嘴上赦免别人的，好，我原谅你了，哎，这多年吃了好多苦啊。神的赦免是全然的擦去，就像你黑板上写了字，粉笔字擦完以后你还认得出来吗？擦掉了，就神自己都不纪念了。这就是神的赦免。他不嫌弃你啊，他不会像世人那样嫌弃你，他更是把一切你需要的都给你，袍子、戒指和鞋。时间原因我们不会详细解，这个往深里解内容很多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们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坐那干嘛？是像我那样抱怨吗？哭诉吗？他们就高兴起来了，他们吃肥牛犊，能想象吗？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啊，他的心是怎样的。 他就是希望孩子回来，他不纪念这个孩子的罪，他有大喜乐，这个喜乐就一个原因，孩子回来了，悔改了。那我想告诉大家，每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是这么高兴的。你今天要不要得救呢？你知不知道你的得救会让上帝很高兴呢？你知不知道你的悔改会使神有极大的喜乐？那你现在要使拿什么让他高兴？你想去天堂，无非就是让他高兴嘛。你说你看我做了这点好事，还是你说主啊，我接受你给我预备的恩典，我现在回家了。这个小儿子可能从猪圈带了个小礼物去，这个礼物有什么价值？你来告诉我啊！这个礼物的价值和他自己的价值哪一个更大？神要你，不要你的行为，神要你，不要你的善行，能理解这个区别吗？他要你，他要你的心，能理解吗？神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回家。好，我希望大家去做小儿子哈。但问题是呢，地上有两种人，还有一种呢是大儿子。我把大儿子的形象读一下啊，故事还没结束啊。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啊，路加福音15章25节，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很可惜哈，大儿子在整个过程中，大家注意到一些特点没有？第一呢，他居然是叫仆人去问的。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他为什么叫仆人去问？因为他跟父亲没有关系。大家可能刚才读的时候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小儿子要求分家的时候，大儿子也拿到他的家产了。因为圣经讲了，把家产分给他们，不是分给他，分给他们意味着谁啊？他们不可能有三个人，他就两个儿子。说明分家产的时候，大儿子当得的也给了他。大儿子要什么？大儿子要的跟小儿子是一样的，没区别。注意他还有个特点，他说你这个儿子。那你们在座的有没有兄弟姐妹的？有的哈，你会指着你姐姐说，对你妈说，你这个女儿；指着你弟说，跟你妈说，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不是你弟吗？这说明什么？他跟他弟弟没关系。所以大儿子要田产不要关系，注意了吗？他不要神的爱。还有就是他怎么知道小儿子跟娼妓吞进了家产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我们等会儿会解释一下。小儿子和大儿子，小儿子看见自己是个罪人，醒过来接受了父亲预备的赦罪恩典啊，这个很简单，我希望大家都是做这个选择。大儿子呢，他是个什么毛病呢？他看见的是自己的义和他人的罪，对吧？他看见了自己的意识吗？我这么多年服侍你这么多年，对不对？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他人的罪是什么？你这个儿子，他和娼妓做了什么？他不需要赦罪的恩典，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凭自己的行为来配得称义。那问题是，他不是罪人吗？我们好好想想这个大儿子，他灵里不是个罪人吗？他在乎什么？他在乎羊羔吗？他在乎朋友，他在乎快乐，他在乎家产，他在乎牛犊，他唯独不在乎父亲和兄弟，不是吗？他怎么知道他这个弟弟跟娼妓败坏了家产？这说明他很了解他弟弟的动向。他 他只是没有像他弟弟那么做而已。就好比一个看别人赌博的人，心里可能也赌了很多遍了啊，只是没下场而已。所以他不要说，哎，你这个赌徒，其实你给我机会，我也是个赌徒，不是吗？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只有希特勒是最恶的人哈、啊。如果你放在他那个位置上，可能做的事也不会比他差太多啊。所以大儿子一样是个罪人，但问题大儿子的麻烦是他不要被赦免，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是最麻烦的。所以地上只有两种人，相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在这个故事里呢，相信的人是怎样的？是谦卑看见自己的罪并领受救恩的人，不信的人呢，是骄傲看见别人的罪并拒绝救恩的人。所以赦罪的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信的人有福了啊！所以我们时间的原因哈、啊，我们要再很快的过三个故事啊。第一个呢是该隐和亚伯，他们各自献了祭啊。那创世纪的三章，我们讲到了亚当，神为他和妻子呢，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那夏娃呢，在四章的一节啊，就怀了孕，生了该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呢，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第八节，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好，我们来看这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哈，又是两个人。圣经屡屡用两个人，大家想想为什么啊？好好想一想，因为神只看见两种人，所以神的话明确规定了救恩的方式是什么？皮子衣服嘛，对吧？该隐和亚伯可以说，哎，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啊，神不会因此责怪他，但他一定不能说，我不知道皮子衣服是遮羞的，我不知道你要的是血，我不知道，他不能这么说，因为他父母一定告诉他了，我们当时用无花果叶子，最后遮不住，最后神给了我们皮子衣服，给我们解释了，祭物只能是血，只能是血的代价才能赎罪。该隐选择不听不信，亚伯选择信啊。所以地上就两种人，又是这两种人，相信的人在这个故事里呢，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并接受神救赎方式的人，还有呢不信的人，坚持自己的义，也就是该隐了，拒绝神救赎方式的人。所以赦罪的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信的人有福了。在这个故事里还看见一个特点啊，就是拒绝救赎的必然成为罪的奴仆，就是该隐，接受救赎的也必然受逼迫。所以呢，信的人呢，最终你多少会有一点难处啊，是从世界里来的。第三个故事呢，就是税吏和法利赛人，又是两个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祷告。所以你就发现，诶，都是祷告，是不是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是不是他们都是要去天堂的呢？注意了吗？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例子？今天你是不是会祷告就得救了？去教会奉献钱是不是就去天堂了？好像不是啊，这法利赛人也祷告的。好，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就是宗教人士啊，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以身为高。好，这一段里呢又是两个人。我们从这段看见神的话语和人的良心啊，清楚地告诉人每个人呢自己是个罪人。但税吏呢，他选择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而且他里面悔改，他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他就是说给上帝听的。然后他悔改，神赦免他。外表光鲜的法利赛人啊，他的祷告不是祷告，他在自夸，他在告诉神和世人他有多好啊，所以他里面的骄傲就使他自以为意啊，他就放弃了神白白赦罪的恩典。所以同样呢，在这个故事里的两种人呢，也还是信的和不信的。信的是哪一种呢？是在祷告中为自己的罪哀哭痛悔，知道自己不配，祈求神赦免的人。不信的呢，在自夸中看不见自己的罪，以为自己配得，并定他人罪的人。我以前碰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在这要陪孩子读书的妈妈啊，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你很痛苦是吧？你很想让他听话啊。那这是个姊妹啊，她信主了，然后呢，她说呢，我那天我就大声的祷告，我就祷告给上帝都听的时候，让我儿子也听见了。我祷告什么呢？我说神啊，你让他乖一点啊，让他这个让他听话啊，对，嗯。我们的祷告是说给人听还是说给神听呢？那天呢，他希望儿子听见，上帝会管教你的。嗯，祷告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这关系的基础是我错了，我错了，不是他错了。税吏错没错，神自然会去找税吏。我法利赛人，我错了吗？所以不信的人呢，是在自夸中看不见自己的罪。那我今天说我也去教会，我也会祷告，那我祷告说，主啊，谢谢你，你让我这个好人能有资格进教会，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手把那些伤害我的人可以把他们灭了呢？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呢？你也可以这么说，那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也不会发生。而不要认为好像我跪下来跟上帝说话就对了啊，信的人是这么说话的，明白吗？这么说话的啊。所以赦罪的救恩是给了所有人，但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因为你很可能走了法利赛人的路啊。信的人有福了。最后的一个故事，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又是两个。大家记不记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共有三个十字架，对吧？这是一个最后也是最大的形象啊！你今天去看很多的影视片，一讲到这个画面就会有三个十字架，对不对？对吧？中间一个很大，两边两个小一点，为什么要三个十字架？你想过没有？因为中间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一边一个就是地上的两种人，信的和不信的。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3章，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好，到39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也讥诮耶稣，就是嘲讽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讽刺他。40节，另一个犯人就应声责备他，也就是前一个犯人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一个信了，一个没信。信了的那个，他不但谦卑，知道他错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做的配得我现在受刑，对吧？而且他也知道耶稣可以救他，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你可以救我，你是那个救恩。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就是他们死的那一刻之后，这个强盗就跟耶稣在乐园里了，另一个强盗就在地狱里了。天堂和地狱的差距就是这么短，就在那十字架上的一点时间，就在一个选择，死的时候还要嘲笑耶稣。我实在想不通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嘲笑耶稣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时候他谦卑有什么代价呢？对吧？这就是我们要今天想的最后一个，这一段我们要好好默想一下。首先是两个都是犯人，地上的人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每个人都在等候死亡和死后的审判。所以注意，三个十字架两边两个全都是强盗。他有没有说一个是强盗，另一个是圣人被抓来的？有没有说？没有，两个都是强盗。还有呢，两个都在等死，不是吗？所以神借着这样的形式告诉我们，耶稣把救恩给出来的时候，他身边代表的两种人，地上所有人的起点首先全都是等死的强盗，就是他的罪配得审判，而且配得这样的刑罚，而这个刑罚就快做出来了。但问题是他们两个有不同的结局，这两个强盗给他们最后的提醒是什么？是罪的后果。罪的后果不断提醒人要悔改，死亡是罪最终的后果，也是人悔改最后的机会。如果死亡还不能使人谦卑，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谦卑悔改了。如果这个强盗连死的时候他都要去嘲笑耶稣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我今天听过耶稣的道，我只是最终我不敢去放下我现在手上的所有这些事。好，那你都快死了，你要不要放下？要不要放下？我们经常会听见有人说，哎呀，我不行，我信了主，我这个生意不行了，我这生意我就用圣洁的方式做不了了。好，那你死的时候生意带得走吗？那你现在还有几个小时了，就剩几个小时了，你的生意怎么办？你带得走吗？这几个小时你谦卑有什么代价吗？你跟神认你的罪有什么代价吗？没有吧，是不是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啊，一个将死之人，他最需要的就是福音啊。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你没有信，你要早点信。如果你信了，你把什么给你的父母是最大的孝顺呢？福音，福音。因为他们就像这两个强盗一样，就快到人生的终点了。如果死亡都不能让他谦卑，他还拿什么谦卑呢？他为了捍卫自己的面子，死的时候都不肯跟神认错，怎么办？你还能让他拿什么认错呢？所以神给人的死亡，在地上的死亡其实是个礼物来的。大家看见这里面的祝福吗？就如果你在这样的场合，你都没有办法说，主啊，我真的错了，我们怎么可能谦卑？所以这就为什么中国有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对，就是个道理。所以信的人呢是为罪懊悔啊，不信的人只想挪去罪的后果。所以不信的人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嘲讽的强盗，他嘲讽的理由是什么？你不是有本事吗？你有本事让我们下来呀。他的意思是，你只要肯让我下来我就信。他其实只想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根本不在乎他做的那些错事，所以这就没办法了啊！神也没有办法再救他了。所以地上还是只有两种人，相信的和不信的。相信的在这个故事里呢，是在罪的后果里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祈求神赦免的，最大的后果就是死亡。不信的人就在罪的后果里不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只想要挪去这后果的人。 所以赦罪的恩典给了所有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要接受啊，信的人有福了。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今天听见这话语的，不是只想挪去罪的后果。今天很多人来教会是带着很多眼泪来的，但神有没有恩典呢？有，很多人因着神的恩典，他走出来了，神给他看见神迹了，你猜后面怎么样？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因为他只是不想要这痛苦，他并没有真的看见这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罪导致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朋友们，但不要认为我们离这些很远。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当临到人的时候，人说，哎，这个麻烦没了，那就算了，以后再说吧，我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好，最后呢，我给下次开个头啊，基督还会再回来，恩典时期也就是现在，神在等人做悔改的决定。彼得后书三章是这么说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到十节。下次我们会讲主再来，但这里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是告诉我们，主今天没有来，不是他耽搁了，是他有一个极深的爱在里面，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希望人人都悔改，所以他就一直等一直等，但他终归会来的。所以朋友们，我们不要去浪费这些时间呢、今天所处的时代啊，就是主做成了救恩，在忍耐里等人悔改接受救恩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2000年了，我们哪里还有这么大的信心还会有另外一个2000年呢？但主审判的日子终将会来到的，不要浪费主忍耐宽容的时间呢。所以得救就在今日，其实只需要你放下自己的骄傲，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这赦罪的恩典呢。你可以做一个救恩的选择，所以为自己的永生呢，你谦卑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父啊，我们知道您的心呢，就像这慈爱的父亲啊，您每天盼着我们回家啊，您是跑出去迎着小儿子，您也是出门来劝着大儿子，您自己降杯啊，我们怎配得呢？父啊，我们这群不配的孩子，我们在这样的恩典里我们能说什么呢？父啊，求您使我们看见我们的小信，使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赦罪的恩典，求你赦免我的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